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说到，通过和袁世凯的交谈，张謇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欣赏起来，是刮目相看。而且张謇经常在吴长庆面前夸赞袁世凯。过了不久，吴长庆让袁世凯帮办营务处，袁世凯对于张謇的提携非常感激，所以一直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或者是季直师，因为这位张謇字季直，而且又是自己的老师。直到袁世凯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才对张謇改了称呼，先降师为兄，后来又以友相称，如此啊，是一改再改，以世侩之态，为人所不齿。当然，这是后话。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啊，你不能当了大总统反而以朋友相称了，这还了得。咱们再想当初，1882年，话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事变，吴长庆奉命入朝平乱，袁世凯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882年的8月20号，庆军分成3艘轮船抵达朝鲜济物浦，也就是现今的仁川。吴长庆令人上岸侦察地形，袁世凯是自告奋勇跟随丁汝昌前往。他们乘坐小舢板靠近岸边，然后赤脚登岸。当时啊，海边沙石尖利，割破了袁世凯的脚，但是袁世凯一声苦都没吭。这让丁汝昌见了就夸他说，富家子弟如此不简单呐。等他们摸清了地形回到船上，天色已晚。这时朝鲜的闵妃派来的密使向吴长庆报告说，日舰已经开抵济物浦，陆军也驻扎于此。根据有关情报，日本公使花房义治正在调兵遣将，决定率师进入汉城，只是天色已晚还没行动。当时的吴长庆感到时机紧迫，必须马上行动，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汉城，所以他和丁汝昌商量之后，立刻升帐点将，令先头部队500人，后续部队1000人于当夜二鼓和黎明时分陆续登岸，然后全速开往汉城。可是命令一下达呀，他手下的一个帮带带头叫起苦来了。他们说，大帅呀，我等军系陆军，不习风涛， 现在这个轮船刚刚靠岸，很多士兵晕船还没恢复过来，是不是请大帅推迟一下登陆的时间，咱们天亮以后再行动行吗？这个帮带一挑头，嘿，其他的将领跟着附和起来。此刻帐内响起了一片嘀咕声，这还了得，吴长庆是火冒三丈，战机稍纵即逝，岂能耽误前沿，况且临阵退缩动摇军心乃兵家大忌。吴长庆一拍桌子，怒斥带头的那个帮带，你身为军人不思报效，且阵前闪火军心，该当何罪？立刻不容分说，革去顶戴，给我军法治罪。哎呦，在场的军官一看吴长庆动真格的了，一个个受到了震慑，全都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吴长庆问道，谁愿充当先锋？半天没人吭声。这时候啊，又是那位张俭先生说话了，大帅，袁世凯可用？吴长庆一愣，有点疑虑，大帅，袁世凯年少有大志，可代行帮带之职，担任先锋。这个张俭的口气非常坚定，似乎早已经深思熟虑了。吴长庆沉吟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传袁世凯进帐，愿为先锋否？袁世凯早就等待这一天了，磕巴都没打，愿为先锋，于是跪地便答。这个吴长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了，对袁世凯的胆识是极为赞赏，随即破格任用。就在这天的夜里，袁世凯被委以先锋官重任，率队一营沿小路直奔汉城。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尽管袁世凯当时毫无带兵经验，但是啊，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的首秀完成的还不错，出场出的挺好。虽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为了震慑部队，树立威望，他呀，在行军的过程中曾经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事后也有人批评袁世凯，说啊，杀人这一下做得太过分。有人作诗曾经讽刺过袁世凯，怎么写的呢？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虚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当然，这些讽刺是讽刺，袁世凯毕竟不负众望，抢在日军之前赶到汉城城下并完成部署，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到了第二天，吴长庆统帅大军陆续开到汉城城外，此时清军完全掌控了局势，使得日军的计划遭到了挫败。紧接着就是那位大院军李世应被秘密押往天津，再往后吴长庆下令围歼李世应余党，并派副将张光前、总兵吴兆友率兵包围乱党藏身的网巡礼和立泰院。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袁世凯表现不凡，他率洋枪队和贼寇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乱党数十人，立下战功。壬午之役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受到的什么奖励呢？朝廷以铜枝分发补用，并赏戴花翎。这个赏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名字第一次 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话说1884年，吴长庆不是被调回国驻防荆州，留下三营仍驻朝鲜吗？当时的统带是吴兆友，袁世凯也进一步得到重用，会办朝鲜防务，当时是分发同知总理营务处。当然啊，这都是李鸿章提携的缘故。这个袁世凯聪明能干，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眼看吴长庆失势了，不吃香了，我得抱个大腿呀。从此他就攀上了李鸿章。他的老师张謇对袁世凯的这种做法极其反感。张謇认为你这么做有负吴长庆吴大人，所以就此之后，张謇和袁世凯二人也因此绝交多年。当然这是个后话了。要说张謇了解袁世凯吗？了解。不了解他怎么推荐给吴长庆呢？真了解吗？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此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袁世凯不但对吴长庆如此，对李鸿章也是这样。后文书会和您提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袁世凯照样一脚就把李鸿章给踢开了。纵观袁世凯一生，他曾经投靠多人，先是吴长庆，后是李鸿章，再后是荣禄，荣禄死后是奕匡。只要对他有利，袁世凯是在所不惜。而且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三次大的背叛。第一次戊戌变法，他背叛了光绪皇帝，这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辛亥革命，背叛宣统。第三次洪宪称帝，他背叛了民国。除了最后一次背叛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此前的两次背叛都使得袁世凯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袁世凯正是经过两次背叛，这么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所以呀，当时冷落吴长庆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小菜一碟，他也没感到任何的歉疚。吴长庆从朝鲜回国不是1884年6月吗？他回国带走了三营的庆军，相当于复朝军队的一半，所以清军在朝鲜的兵力明显减弱。日军一看有可乘之机，在半年后策动朝鲜开化党，又发动了一次政变。开化党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党成立于1881年，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叫金玉君，还有洪英直以及朴永孝等人。这帮人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的力量实施开化政策，推翻朝鲜的保守势力，摆脱和清朝的宗藩关系，所以被称为开化党。金玉君和朴永孝等人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到过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在暗中支持开化党。话说1884年11月，以金玉君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的政变计划，他们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这帮人和日本驻朝公使竹天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日军的支持。话说12月4号，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直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际，邀请当时的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这天晚上，受邀的贵宾是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天进一郎没到。这个情况让人挺意外。事后联想起来，大家才纳过闷来，这哪是偶然呢？这是预谋好的。就说这个宴会吧，宴会开始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不久就发生意外了，因为邮署房内突然起火了。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永义听到这个消息外出查看，结果遭到埋伏在院内的伏兵发起的突击，紧接着枪声大作，伏兵和卫队发生了交战，这位大将军闵永义被砍伤，慌乱之中向宴会厅逃去。哎呦，大家看到这位闵永义将军满身是血跑进来，宴会厅是一片大乱，守旧派的大臣是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率部冲向王宫，因为这帮人从日本使馆获得了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是四处放火制造爆炸。在这之后，金玉君等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希，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就准备好的日本军队立刻出兵占领了景佑宫。在这场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的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永牧和闵台浩等人。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历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氏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跑到了庆军军营门口，是俯告哀求。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这场政变的矛头不是对朝鲜，是指向中国的，这绝不能允许。所以朝廷下令驻扎朝鲜的庆军统帅吴兆友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友和袁世凯率领2000多士兵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了召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朝鲜国王。哎呀，这清军出动的消息一出，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也随同前往，一时间是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了避免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吴兆友还是先派人和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咱们呀先不打。 可是日方是拒不接受，相反呢，还不让清军靠近王宫。两军对峙之时，突然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哎呦，面对挑衅，吴兆友是患得患失，不知所措。为什么呀？一来他担心如果清军还击，万一伤到朝鲜国王呢？二来吴兆友也怕把事情捅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着急了。袁世凯向吴兆友分析形势，小以利害，说吴大帅不能再犹豫了，马上还击吧。朝鲜开化党这是明明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眼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可这吴兆友啊，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耐不住了，战机不可失，如果怪罪下来，有罪在我。于是袁世凯下令还击，日军是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了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有一个卫兵眼疾手快，把袁世凯给推开了，所以袁世凯幸免于难。而这位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袁世凯当时并无畏惧，依然潜力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这已经打起来了，吴兆友也没退路了，算了，索性下令全军投入战斗。本来清军就兵力占优，日军是渐渐不支，在战斗中开化党的那些首领也纷纷从宫里面跑出来。当时那个首领不是叫金玉君吗？亲自助战，负隅顽抗，这帮人还试图挽回劣势呢。在混乱中，朝鲜国王李希趁机逃入了北阙庙，被清军保护起来。此后清军是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在这之后，清军突破王宫，敌之死伤，事项枕藉，搜录叛党，国乱乃定。在战斗中，开化党首领洪英直等人被斩杀，金玉军和朴永孝等人逃往日本。那么1884年是旧历的甲申年，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君莫作等闲。